下面让我们来关注香港方面。今天也就是8月17日，香港高等法院就三名参与雨伞革命的学运领袖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作出改判，三人分别被判处6至8个月的即时监禁。罗冠聪的助理告诉美国之音，三人在法庭宣布改判后立即被押上囚车被警方带走。根据香港立法会条例及区议会条例，凡被判处3个月以上的徒刑者，5年内不得参加立法会和区议会的选举。分析人士认为，港府改判学运领袖入狱，目的是恐吓香港未来的抗议活动。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香港的职业律师、时评人桑普来分析。桑普先生，您好。
你好。
那么2016年7月呢，我们知道这个香港的初审法院是裁定黄之锋等三人啊，他们非法集会等这个罪名成立，那么判处社会服务或缓刑，无需入狱啊。但是代表政府的这个律政司提出了刑期的复核，要求改判监禁。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改判的结果，律政司为何要求要加刑？这是否显示出这个香港现在的这个司法独立状况受到了干扰呢？
我不能说司法独立受到干扰，但是肯定是这个采取一个异常保守的态度，可见是他是重新从重判了一个已经服刑的三位那个学运的领袖，那么他用那个暴力，那判词是用那个暴力来形容当时2014年9月26号重夺公民广场这一次的行动。那这一次行动，因为他是有那个推搡，有那个就是肢体上的碰撞，他就用这个东西来当作一个暴力的定义。那他可惜的地方是说，既然承认了暴力，判词就认定说就不能用一个动机或者说他的政治上的理由来当作一个量刑的重大理由。那这一点，如果这个判词成为了先例的话，可能是姿势体大，以后可能形成一个先例，对以后的香港民主抗争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阻吓，或者甚至那个大的阻力。
是。那我们知道这个根据相关的这个选举法规哈，凡被判处3个月以上徒刑者，5年内不得参加这个立法会和区议会的公共选举。那么黄之锋等三人的这个政治生涯是不是就因此要被迫暂时的中断了呢？
的确是有这个情况。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跟2020年的那个立法会的选举，如果他们没有在上诉终审法院，或者说终审法院判他们败诉或者不受理，那他们这个判决就会形成一个确定的判决。那确定判决之后，就会形成刚刚你说的效果。但是我看短期的确如此，而且不只是黄之锋跟那个罗冠聪、周永康，而且陆续有来很多那个香港政治的很多的那个成员陆续会受审。那这种情况是不仅是3个人，而且之前还有13个因为新界东北抗议而被判刑超过远远超过3个月的人，他们比方黄浩明等人也没有办法去参与以后的区议会跟那个立法会选举，但是在2020之后情况就可能豁然开朗了。因为如果没有再有新的那个判决之后，他们可能成为香港的首批的政治犯，那他们可能之后的政治生涯在中长期还是如果能够坚持下去的话，对香港来讲会产生一个关键的作用。
是的。那么这个有分析认为啊，港府这个改判学运领袖入狱是一种心虚的这种政治动作，那么目的呢是恐吓香港未来的抗议活动，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呢？
的确是有阻吓的作用，而且阻吓力量非常大。现在香港普遍的弥漫一种悲情甚至不能支持他们的或者他们的学运中人政治运动的人也是相当的悲情，但是我常常鼓励他们那个希望在于未来，因为只要这个寒蝉效应不要把它看成是悲情的根源，那之后豁然开朗。你看到今天周永康、黄之锋跟罗冠聪在判刑前在高等法院外的那个发言，你就知道他从没有后悔，这个判决阻吓不了他以后继续争取征服权，也没有愧疚过参与这个雨伞运动，三者的异口同声要等待乌云退散，坚持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戳破发谎言跟暴政，那希望把国王的心意把它拿开等等的发言，你看到他们还是很坚强的。所以你看到香港法院的判决，想希望有这个 组合的效果，但是他们三个人组合不了，也就包括我在内，很多那个参与政治评论跟运动的人呢，是组合不了他们的声音跟行动的。
嗯，好的，那么感谢桑姆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